第三十三章，谁是我的弟兄？约瑟的几个儿子很不同情耶稣的工作，那些有关耶稣生活和工作的消息传到他们耳中，使他们十分吃惊仓皇。他们听说他常常整夜祷告，白天又有成大群的人围绕着他，自己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耶稣的朋友觉得他这样不停的操劳势必要精疲力尽，他们又不了解他对于法利赛人的态度，有些人则怕他的理智即将失常。耶稣的弟兄们听见了这一切话，又听说法利赛人控告他是借着撒旦的权柄赶鬼，他们就因为自己与耶稣有亲属的关系而深深的感到羞辱。他们知道耶稣的言语和行为已引起何等的骚扰，所以不但对于他那大胆率直的话表示惊慌，而且因为他指示文士和法利赛人而心中愤怒。他们决定要用说服或者强令他停止这种工作的方式，他们又劝说玛利亚与他们合作。他们想借着耶稣敬爱母亲，或者能劝他更谨慎一点。在这之前，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医好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法利赛人控告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基督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把圣灵的工作归诸撒旦，就是使自己与赐福的泉源断绝。那些不认识耶稣神圣的品德而曾在言语上干犯他的人还可以得蒙赦免，因为圣灵或者能使他们看出自己的错误而悔改。人无论犯什么罪，只要他悔改相信，他的罪就在基督的血中洗除了。但是那拒绝圣灵工作的人，就是自己置身于无法悔改无信仰的地步了。上帝差圣灵在人心内做工，当人故意拒绝圣灵，说圣灵是由撒旦而来的时候，这就是自己切断了上帝与他们交通的孔道。人若拒绝圣灵到底，上帝就不能再为他做什么了。那些听到耶稣这个警告的法利赛人，连他们也不相信自己控告耶稣的话。在那些权贵们中，没有一个不觉得受救主吸引的。他们心中都已听见圣灵的声音，宣称基督是以色列的受膏者，并力劝他们做主的门徒。在主的圣容之前，他们也曾觉察到自己的污秽不洁，也曾渴望他们自己所不能造就的公义。但在拒绝了基督之后，再接受他为弥赛亚，未免太难堪了。他们既踏上了不信的路，高傲的心就不容许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为要避免承认真理，竟千方百计地想用强暴手段来抗拒救主的教训。耶稣能力和慈爱的名证使他们恼羞成怒，他们不能阻止救主行奇事，不能叫他闭口不教训人，只有尽力污蔑他的为人，歪曲他的言论。然而上帝使人知罪的灵仍旧紧随着他们，他们为要抗拒他的力量，就不得不在心中树立许多壁垒。那能运行在人心上的最大力量正在与他们相争，无奈他们不肯屈服。使人眼瞎或者心中刚硬的不是上帝，上帝赐真光纠正人的错误，领他们走在安全的路上。人拒绝了这光，这才会瞎了眼睛，硬了心肠。这个过程往往是不知不觉的逐渐而来。真光来到人的心内，有的是借着上帝的仆人，有的借着神的话语，或者上帝直接的代表圣灵。但人见了一线真光而置之不理，则他属灵的知觉一部分就会麻木。当第二次真光显现时，他就不能像第一次那么认得清楚了，因着黑暗逐渐增加，直至心灵成了黑夜。当时犹太领袖们的情况正是如此，他们虽然确信基督有上帝的能力，但为要抗拒真理，就把圣灵的工作归诸撒旦。他们这样行是故意探取欺骗的手段，他们投降撒旦，从此就受撒旦权力的支配了。基督警戒人不要干犯圣灵， 紧接着又劝人不要说闲话和恶言，言为心声，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可是言语不但表现品格，而且有左右品格的力量。人是会受自己言语的影响的，人往往因一时的情感冲动，受了撒旦的怂恿，就说出自己并不相信的嫉妒、恶意或猜疑的话来。殊不知他们的言语会影响自己的思想，他们为自己的言语所欺，就把在撒旦唆使之下所说的话信以为真了。他们已经发表了意见或者决定，往往为高傲的心所阻，又不肯收回，并且还想证明自己有理，终至于确信自己是不错的了。说怀疑的话是危险的，对上帝的真光表示怀疑或批评也是危险的。信口雌黄和非礼批评的习惯能使品格受其影响，以致养成倨傲不公和猜疑不信的性情。有不少放纵这种习惯的人，倒于危险而不自知，久而久之养成了批评的习惯，到了拒绝圣灵工作的地步。耶稣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于是耶稣对于那些受他感动、乐于听从他的话而尚未献身给圣灵居住的人，再加上几句警告的话。一个人的灭亡不单是由于抗拒圣灵，也是由于自己的疏忽。耶稣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当基督在世的时候，有许多人像今日一样，似乎一时脱离了撒旦的管辖。由于上帝的恩典，他们得以从那些控制他们心灵的污鬼权下释放出来。他们在上帝的爱里喜乐，好像基督在比喻中所讲，撒在石头地上的种子。他们并没有住在他的爱中，他们没有天天献身与上帝，使基督得以住在他们心中。即使先前的污鬼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卷土重来时，他们就完全被罪恶的势力所控制了。当人投靠基督时，就有新的能力来支配他的心心，使得起了一种绝非自己所能成就的改变。这改变是一种超自然的工作，使人本性上有了超自然的成分。人投靠了基督，便成了基督在叛变的世界上所亲设的堡垒。除了自己以外，他不容许有别的权威存在。像这样有上天权力所保有的人，撒旦是攻不破的。我们若不确实的让基督管理，就必被那恶者所控制。如今有两大势力正在争夺世界的主权，我们势必受二者之一的管辖。我们若要受黑暗之国的管辖，就无需怎样的选择，只要疏忽与光明之国携手就够了。我们若不与天庭合作，撒旦就必占据我们的心，做他的住所。我们因信基督的义而有基督住在心里，这就是抵抗罪恶的唯一保障。我们若不与上帝有密切的联系，就不能抵御专爱自己、放纵私欲和罪的诱惑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我们也许可以除掉许多恶习，也可以暂时与撒旦绝交，可是我们若不时时刻刻献身于上帝，与他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联络，就必被撒旦所胜。我们若不亲自认识基督，与他不断的来往，终究必处在仇敌的权下，要照着他所吩咐的去行了。耶稣说，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人心地的刚硬，再没比那些轻视慈爱的邀请和甘犯施恩的圣灵的人更甚了。甘犯圣灵最通常的表现，就是倔强的蔑视天上换人悔改的呼声。拒绝基督一步，就是走向拒绝救恩和甘犯圣灵的一步。 犹太人拒绝基督，就犯了不可赦免的重罪。我们由于拒绝慈爱的邀请，也会铸成同样的大错。当我们不肯听从基督所委派的使者，反而听从了想要引人离弃基督的撒旦的使者时，我们就是侮辱了生命之君，是在撒旦的会中和宇宙前羞辱基督。人既然这样做，就得不到希望或赦免，终必丧失一切愿与上帝和好的心愿。耶稣还在教训人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报信说，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耶稣知道他们的心事，就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凡因信而愿意接受基督的人，都与他有一种比人间亲属更密切的关系，他们与他合而为一，正像他与父合而为一一样。他的母亲若能相信并实行他的话，则他与他必有更亲近的和拯救的关系，比肉身母子的关系就更密切了。耶稣的弟兄若不接受他为他们个人的救主，那么他们虽与他有弟兄的关系，也得不到什么益处的。如果基督属世的亲属相信他是从天上来的，并与他同作上帝的功，那么基督得到何等的帮助啊！他们的不信与耶稣在人间的生活上投了一片黑影，这就是他为我们人类所喝苦杯中的一口苦汁。人心对福音所怀的敌意，是上帝的儿子所深深感觉得到的，而最使他痛心的，乃是他自己的家中也有这种现象。他自己心中充满了仁爱，并体会到家庭关系的亲切，可是他的弟兄要他依从他们的主张，但这样就要与他神圣的使命背道而驰了。他们认为耶稣需要他们的指教，他们用自己俗人的眼光来批判他，他们认为只要他讲文士和法利赛人忠义的话，就可以避免他言语所惹起的不愉快的争论。耶稣自称有神圣的威权，又在拉比面前斥责拉比的罪恶，他们就认为他是精神错乱了。他们知道法利赛人是在寻找把柄要控告他，他们觉着一定是耶稣给了法利赛人充分的把柄。他们短短的尺度怎能测量基督所要成全的使命呢？故此在他的试炼中，他们也不能同情他。他们那粗鲁无情的话显明他们未曾确实认识到耶稣的品格，也没有辨明他是有人性也有神性的。他们常见他满脸愁容，可是他们在态度和言语上非但没有安慰他，反而伤了他的心。他那敏感的天性受了创痛，他的动机被人误会，他的工作没有为人了解。耶稣的弟兄往往提出法利赛人那种陈旧不堪的哲学，以为自己可以教训的明白一切真理，并洞悉一切奥秘的主。他们任意否定自己所不明白的事物，他们的责难使耶稣听了觉得扎心刺骨，烦闷苦痛。他们自称信仰上帝，以为自己是在维护上帝，但上帝成了肉身住在他们中间，他们倒不理会。这些事使耶稣所走的路荆棘丛生，他在自己家中受尽的误会和曲解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来到一个没有这种情形的地方就觉得轻松多了。有一家人家是他所喜欢去的，这就是拉撒路、玛利亚和马大的家。因为在那具有信心和爱心的气氛中，他的精神是能得着安息的。然而在地上没有一个人能体会到他神圣的使命，或明白他为人类所挑的重担，往往只有他在独自与天父交往时才能获得安息。那些蒙召为基督受苦，甚至在自己家里也遭受误会和猜忌的人，若想到耶稣也曾忍受同样的苦，就可以得着安慰了。主向他们动了慈心，他嘱咐他们以他为知己，学他的样式，从与天父相交中获得安息。凡接受基督为自己救主的人， 必不是被撇下为孤儿独自应付人生的考验。基督接受他们为天上家庭的一份子，他嘱咐他们称他的天父为他们的父，他们是上帝的子女，是上帝所疼爱的，与上帝有最密切最永久的关系。上帝对他们有无限的温柔和慈爱，与地上的父母对于软弱无助的婴儿所有的怜爱相比，真是有嚣嚷之别。论到基督与他子民的关系，在上帝为古时以色列人所定的律法中有一个美妙的例证。当一个希伯来人因的贫穷不得已变卖祖传的产业或卖身为奴后，赎回他以及他产业的责任就落在他至近的亲属身上。照样，赎回我们和我们因罪而丧失的产业之责任就落在我们本家的近支基督身上。他为要救赎我们才成了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救主比父亲、母亲、兄弟、朋友、爱人还亲些。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代你的生命。基督爱那些环绕他宝座的天使，但他为什么用那么大的爱爱我们呢？我们不能明白其中的理由，但我们在自己的经验上可以确实知道他是爱我们的。如果我们与基督实在有亲属的关系，就应当如何亲切地关怀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岂不应当很快地看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所附带的责任吗？我们既被录为上帝家里的人，岂不应当尊敬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亲属吗？